嘿，红记者，大家下午好。那欢迎来到我们本周的一个智慧周谈。我是万联证券研究所边际的首席分析师夏青莹。那这边呢，首先呢，跟大家汇报一下近期这个通信以及计算机行业围绕这个 AI 产业，包括卫星产业的一些动态。那首先大家也关注比较高的还是这个 AI 算力的领域。那我们看到近期的话呢，海外的这个头部厂商都有相继发布它的一个财报，像亚马逊、谷歌、微软、Meta 等呢，都有在财报中披露它的一个资本开支以及云业务收入的一个情况。那可以看到的是呢，整体四家这个海外的头部厂商呢，26年的一个资本开支总和呢，仍然是高达7500亿美元。然后整体呢是进一步上调或者维持在高位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但是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的就是部分这个企业它的一个自由现金流出现了就是单季度的呢出现了一个承压的一个状况。那后续就是整体的一个从资本开支到这个自由现金流，然后包括后续的一个折旧，包括整个应用商业模式落地呢，会成为就是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后续需要重点就是跟进的一个方向。那从国内来看的话呢，近期这个我国的这个就是发改委呢，在7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中呢，也是再次提到了这个"十五五"以及算力网的一个建设，其中呢，就是"十五时期"我国的一个算力网建设呢，预计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那这个4万亿也是主要也是聚焦在这个算力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那我们认为目前的话呢，海外的一个资本开支其实仍然是呈现一个持续扩张。那么与国内的话呢，聚焦这个算力网的建设，包括国内的其实运营商和云厂商也都在加强这个资本开支。那整体呢，海内外的一个算力投入其实还是形成了一个共振的。那建议还是要继续关注整个智算中心集群的建设，尤其像国内的话呢，这个超节点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呢将呈现一个加速，那也会带动这个高速光模块，然后光芯片、交换机、光纤、光缆等需求。那同时的话呢，也需要关注这个 AI 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进展，以及后续的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个这个资金的现金流的循环。然后在卫星领域的话呢，可以看到近期海外的话，亚马逊呢是正式进入了这个卫星移动通信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也可以看到，就是今年以来哈，就是海内外其实在整个卫星的一个组网进程，包括卫星互联网产业的一个部署，也都是呈现一个加速的一个趋势。那我们认为呢，目前的这个卫星互联网呢，也都是在进一步向整个终端直连领域的方向，包括组网进程也是在加速。那海内外呢，对星座的一个规模化部署呢，也成为各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路径。那建议还是要继续关注整个卫星互联网产业的一个组网进程，然后包括相关的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这个卫星服务落地带来的一个机遇。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关于这是就是整个算力领域的这么一个和现金流的算力投资以及和现金流的一个关系呢，那近期呢也可以关注到，就是整个在 AI 的应用领域，其实还是有非常多新的一些落地的。那首先的话，我们看到从这个 token 的一个调用来看，那最新的这个 OpenRouter 呢，它的一个在新一周的一个大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中呢，我们看到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都是国产的这个大模型。那目前国产模型在这个使用量，然后开源生态、成本效率，包括应用适配等方面的竞争力呢，都是持续提升。尤其在整体的一个调用量上呢，已经连续就是位列全球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那我们认为呢，这个国产大模型调用量指标等其他竞争指标的提升呢，一方面是模型的一个持续迭代，还有一方面主要是基于国产的整个开源大模型生态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能够那么开源模型呢，能够更好的覆盖这个低成本普惠的一个调用，同时呢，随着这个能力的提升，能够满足像深度推理、代码生成、多模态创作等不同的需求。因此，国产模型也是凭借这个优越的一个性能，包括可控的成本，以及更利于本地化部署等方面的一个优势呢，降低了大家的一个使用的应用的一个部署门槛。那长期来看呢， 我们认为整个的一个商，就是 AI 产业的一个商业模式呢，前期虽然在算力包括模型的迭代上有一个较大的一个投入，但随着这个开源模型的一个普惠以及应用的一个百花齐放呢，那么后续整个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构建和影响力呢将会持续提升。那基于这个开源模型的一个二次开发以及应用的一个创新，然后从而对原始这个基层模型的一个反哺和应用的一个这个商业化落地的一个反馈呢，能够更好的助力这个 AI 和就是赋能各行各业，也有助于推进我国的一个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深入实施。那具体来看的话，近期就是几个厂商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更新。首先的话呢，可以看到是越战面是这个开源了它的这个 Kimi K3 模型。那 MiniMax 也是新发布了它的 H3， 然后这个 H3 的话呢，也是一个开源，也是即将开源的这么一个状况。然后 DeepSeek 呢，也是有它的一个这个 VIST Flash 版的正式版的 API 呢，也是实现了一个上线公测。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国产的大模型呢，正在形成一个高性能的开源模型，加上低成本推理服务，再加上多模态场景能力的这么一个综合化的组合优势。那通过模型的一个开源呢，也在长上下文、复杂工程任务和 Agent 训练等任务中呢，它的一个影响力和这个对开发者的吸引力呢，也是持续的提升。那目前也可以看到，基于这个开源模型构建 AI 编程，然后包括办公自动化以及企业级的这个 agent 的应用等呢，也是有多方面的一个落地。那同时呢，随着从长本到多模态再到全模态的一个能力提升呢，目前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很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可控编辑和企业级内容的一个生产工具。那这个呢，也是可以有效的去降低专业优质多模态创作内容创作的一个门槛和生产成本。那推动在像品牌宣传、产品设计、电商、教育、文旅等商业场景的一个智能化的应用落地。那后续呢，也是要建议关注这个国产模型的一个下载和调用量的这么一个变化，然后包括整体的一个开发者的生态反馈、模型 API 价格变化，以及这个 AI 编程多模态内容生产工具的等商业化的一个落地进展。那此外的话呢，随着整个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加大，数据产业呢，也是我们认为也是依然是一个重点关注的方向。那近期的话呢，国家这个发改委然后数据局呢，也是举办了这个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的一个系列活动。那这个活动的主题呢，也是数据促就增长。那么从这个政策对话、产业合作，然后包括场景应用三个方面呢，去开展相应的一个交流。然后呢，我们认为呢，就是本次活动呢，依托这个 APEC 的数字周平台，然后呢，体现出整个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呢，目前从国内的市场有进一步延伸到国际规则的一个对接，然后包括整体的一个产业协同。那后续呢，随着整体数据的一个跨区域合作，然后包括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数据价值共享的这么一个持续的一个推进，那么数据治理、数据流通、数据安全以及企业级的一个数据智能分析，那么也将进一步得到一个释放，同时也将和 AI 的一个应用落地呢的相关需求形成一个协同，加速整体 AI 应用的这么一个落地。那以上呢，就是通信和计算机方面最新动态的一个分享。那么有请下一位老师进一步做分享。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我是传媒行业分析师李忠岗。那我们来接着关注一下传媒行业上周的一个动态表现情况啊。那首先的话，我们也是分为 AI 跟传统的行业两个板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AI 方面啊。那我们可以发现在7月27号的时候，越战面呢也是正式宣布了 Kimi K3 的一个全量开源。那此前的话 Kimi K3 可能是处于部分功能有一些处于开源状态，但它是在这一次是正式宣布所有的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个训练关键啊、技术啊以及它的整体的情况都处于一个开源的一个情况。那它整体的Kimi 的一个模型的权重以及技术报告等一些关键性的一个数据都有同步在开源状态那全球开发者都可以下载并部署 Kimi K3 的这个模型那无论是用于内部的研发还是嵌入到面向终端用户的一个产品中，都是自由使用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发现，那此次的话，越智暗面宣布最新的一个旗舰的一个模型开源，那这个模型的总参数是达到了2.8万亿次。那根据一些媒体的一个统计的话，是目前来说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一个开源大模型，那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属于首次。那整体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内容的话，不仅限于完整的一个模型权重，也包括详细技术报告以及训练模型的一个三层的底层基础设施技术。那整体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意图的话，其实我们认为从整体来看的话，标志着整个国产大模型的话，也是正式从一个应用层的一个创新，也是迈入了底层基础设施输出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对于国内而言的话，我们认为这一个举措的话，其实是确立了我国在整个模型开源生态中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主导权。那同时也是通过了一个全栈开源的一个模式，也是大幅降低了弊端企业的一个私有化部署以及与二次开发的一个门槛，那我们认为是有望加速整个 AI 模型在整个制造啊、能源啊等实体经济中的一个渗透率的一个提升，那同时也是推动整个国产大模型的竞争从之前的一个低价内卷的一个模式升级为一个能力定价的一个价值战，那也可以跟我们此前的一些关于模型也是开启一个用户端的一个增值收费也有一定的相关性。那从整体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能力定价这个大的一个行业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同时的话，我们认为顶级模型的一个主动开源也是会加剧整个全球 AI 产业的一个分层竞争，那迫使闭源的一个厂商在商业化和生态化扩展之间要重新进行一个权衡。那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我们是认为有利于中国企业在整个全球 AI 标准一个制定中的话，掌握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话语权。我们还是建议关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保持去跟踪 KMI K3 开源后的一个国际开发者采用情况，整个行业一个生态的一个适配进展，以及整体的一个商业化的变现节奏。那也是建议关注布局 AI 模型及 AI 应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厂商。那我们再来看回顾一下，回到整体的一个传统行业。那2016年的话，上半年的话，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也是一个发布状态。那整个报告显示的话，截至于6月的话，我国游戏用户规模是达到6.84亿。那同比的话，同比去年的上半年的话，增长仅有0.82%，但是发现国内游戏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同比是增加了12.17%。那我们从整个趋势来看的话，用户增长其实是处于一个见顶的一个状态，那说明整体的一个用户存量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那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存量深耕的一个阶段。那我们认为这个游戏行业收入增速明显高于一个用户增速的话，也是说明整个市场更看重了一个结构效率以及产品的一个能力。那从结构来看的话，客户端的话，游戏收入是452.88亿元，同比是增长了27.92%，增速是显著高于移动游戏的7.9%。那我们发现双端互通的一个产品，这个模式也是成为了主要的一个增量的一个来源。那同时也是有类似于像比较优秀的主机游戏，也是带动了客户端游戏的一个收入。我们也是关注到上一周的一个新闻的话，也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版号里面，也是发布了第二款3A 的一个游戏影之任灵的一个版号的一个发布。那我们认为的话，这个是有望接档，非神话悟空作为一个国产的一个3A 大作的一个出海，也是可以带动整个中国游戏市场可能会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那在未来的话，我们也是说整体的一个客户端的游戏，以及出海的这个游戏市场的话，这两个市场可能会有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那同时我们发现还有一个市场的话表现情况比较突出，也就是小程序游戏收入是2026年上半年是达到了316.57亿元，同比是增长了超过36%。那这个也是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幅，处于一个持续增长的一个态势。那我们认为整体的一个市场潜力还是比较充足的。那建议也是关注双端互通的新产品的一个上线节奏，以及小程序游戏商业化的一个进展。从中长期来看的话，也是需要关注到具备核心 IP 储备、长线运营能力以及跨端布局优势的整个游戏头部厂商。那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分享关于电子行业的相关的一个新闻进展。
好，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电子研究员陈达。那么，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电子行业上周的一些新闻和行业动态，主要是关于 MLCC 还有存储这两个行业的。那么首先是 MLCC 这个板块的话，那么首先是关于这个产品的这个情况呢是有所更新，就是根据财联社援引韩国朝鲜日报的这个报道，三星电机近日已向销售合作伙伴发出通知，自8月1日起，MLCC 产品出货价格将在现行基础上统一上调30%。那么涨价的根源呢，在于 AI 带来的高端 MLCC 的需求飙升。然后三星电机在通知中是表示，过去几个月以来，全球电子产业出现结构性的需求增长。然后虽然公司持续提升生产效率并扩大产线规模，但供应链的这个压力已经超出目前他们产能可承受的一个水平。那么在此之前的话，三星电机也已经是接连获得多个 MLCC 的这个供应合同，包括7月23日公司所宣布的与一家全球大型企业签署的价值2亿美元的 AI 服务器 MLCC 供应合同，然后6月份的话也是和另一家这个全球大型科技公司签署了价值3亿美元的也是 AI 服务器的 MLCC 的供应合同。那么目前的话就是主要是 AI 服务器用的这个大容量的这个 MLCC 供应是趋紧的，然后客户也是开始提前锁定这个长期的一个供货。然后另外一家这个 MLCC 龙头厂商日本的这个太阳诱电也是同样发出了涨价通知，它是宣布自9月1日起，出货的 MLCC 将涨价，这个幅度的话就还没有这个明确的一个这个范围，它主要是讲了这个涨价的理由，主要是原材料以及辅料价格的这个急剧上涨，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这个产能的这个就是扩张是匹配不上这个需求增长的一个速度，然后公司方面也是表示，这个包括在这个成本方面的话，公司自己也是在降低这个成本，但是目前是难以消化这个成本上升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说会有一个涨价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是产品价格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这些厂商出货方面的话也是有新的这个数据，这个根据 ChinaForce 集邦咨询的这个调查的话，就是2026年6月份，村田、三星电机还有太阳诱电，这三家是属于全球的这个龙头的 MLCC 厂商。那么这三家日韩厂的话，它的这个出货呢，就是月度的出货是创下近5年单月的这个新高。那么的话就是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 AI 对于这个 MLCC 产能是有一个挤占的一个作用后续的话，他们对于像消费级的一个订单呢，可能会相对来说就是重心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偏向于去做 AI 的订单，那么消费级的订单呢，它会或许会持续的向外溢出。那么最后可能会利好其他的一些制造商，整体的话就是导致这个 MLCC 渠道的这个报价都有所上涨，然后我们分这个下游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在这个终端的消费电子方面，就是这个像苹果他们是也是上调了这个 MacBook 包括这个 iPad 的售价，那么这也是显示出就目前的这些品牌消费电子的这个产品呢，就对于成本的这个压力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承压的一个状况那么第三季度的这个传统旺季的一个效应呢，可能就是就相对平时会更淡一些。那么消费级的这个 MLCC 的这个需求的话，就是维持温和的一个这个表现。但是主要是在这个 AI 应用方面的话，像谷歌的这个 TPU，还有包括亚马逊等这个云端服务商这个自研的这个 ASIC 芯片，这个拉货的动能是比较强的，那么就推动高容值、低电压、小尺寸的这个 MLCC 的这个需求是就是持续旺盛的一个这个状态，那么就进而推动日韩大厂在6月份的一个出货的表现比较亮眼。那么根据 ChinaForce 集邦咨询的这个数据的话，村田单月的这个出货是来到1400亿颗，然后这个三星电机的出货是980亿颗，然后太阳诱电是400亿颗，那么这个增长的态势呢，预计会进一步延续到这个7月份。 那么由于目前的话就是日韩厂商就是把这个更多的产能去往这个 AI 方面去倾斜，那么消费级的这个产能会受到挤压那么这个根据 China Force 集邦咨询的这个调查数据的话，就是主流的这个料号库存水平已经普遍低于30天。那么就在这个挤压效应下渠道代理商这些客户的这个比较紧急的订单都是涌现就是表明这个订单外溢的一个效应是持续扩大的，然后像其他的一些制造商就是除了这三家以外的制造商的这个订单的这个能见度是明显的改善然后产品的这个价格的话也是同步有所上升。那么目前来说从代理商那边看的话就是这个产品的价格平均涨幅来到了 20% 到 25%。就是这也是说明就是目前这个中高端的这个 MLCC 的这个产品的需求呢是比较强的，就是就一方面是这个 AI 带来的这个需求的一个驱动另一方面就是消费级订单的这个产能也是被 AI 挤占，然后导致这个订单外溢然后整体有一个这个涨价的一个这个比较高景气的一个这个状况。好，那么这个是 MLCC 行业的一个情况然后存储方面的话主要就是关于两家这个龙头公司在上周公布的这个财报还有包括他们在电话会上的一些新的一些这个信息那么首先看就是三星电子，它在这个二季度的这个财务数据方面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出货量环比是增长是比较超预期的，就它这个这个内存芯片的话，它的这个出货是环比增长了 10% 到 13%， 然后闪存的这个方面的话是环比增长 1% 到 3%。然后售价方面的这个增长会更高一些这个主要也是由于那个存储产品的这个价格是持续的一个增长，像内存方面的话平均售价环比是增长 44% 到 46%， 然后闪存方面的话是平均售价增长了 67% 到 69%。那么这个像这个HBM 产品方面的话，三星电子表示它在这个 HBM4 的这个客户评估工作也已经顺利完成，那么客户下半年会扩大这个产品的生产规模市场需求也是在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这个状态然后公司目前也是在按计划去逐步的提升产能，去扩大这个 HBM4 的供应那么三星电子这样在这个电话会中也是透露，就是预计 HBM4 今年三季度的销量环比是增长会超过2倍，然后下半年销量有望占到公司总 HBM 销量的 60% 以上。那么对于明年的 HBM 业务的话，三星电子表示已经敲定了2027年 HBM 整体的一个供货协议。然后为应对这个未来这个 AI 存储持续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三星的话是已经启动新的这个合约体系，计划将 60% 到 70% 的总产能以这个长协订单的这个就长期供应协议方这个形式去进行运营那么就是就是那么这个主要是就目前来说这个协议的话就是根据这个5年滚动的一个方式去签署那么基本的合同期是这个5年，并通过这个年度谈判将合同延长1年。那么目前三星已经是与全球5大数据中心的客户完成签约另外有5家大型的这个 AI 相关客户也是处于谈判的最后阶段那么这个从这个持续签订长协这个订单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存储行业整体的这个就是价格会得到一个这个稳步上升的一个这个态势就会就相对来说会比之前急涨急跌的一个这个走势呢会更好一些，就是它会把这个存储的一个这个周期性会有所减弱。然后此外的话就是三星电子也是有这个进一步扩产的一个动作，就是会在今年年底前开始Tyler 27工厂的一个建设，目标是在2030年实现量产这个是三星电子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上周还有就是 SK 海力士也是公布了2026财年第二季度的这个业绩在营收方面的话它是环比增长 51%， 同比增长 25% 同比增长 257%， 然后净利润的话也是环比大幅增长 133%， 它的这个净利率是达到了118%，这个净利率这个超过100%的原因呢，主要是它在这个就除了主营业务的这个爆发还有它一次性投资收益的这个贡献那么主营业务方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面的话主要就是面向 AI 服务器的高性能产品，推动价格进一步上涨存储芯片全线涨价，那么就推动它的这个业绩向好。那么在这个非这个营业利润方面的话，就是六月份SK 海力是出售了部分的这个凯霞的一个股份，那么是录得约62.17万亿韩元的这个非营业利润那么这个也是有一次性的这个投资收益。那么在这个海力士业务亮点方面的话，就是这个 HBM4 是已经全面的这个量产然后从这个产品占比来看的话，就是目前内存方面的话这个占比是非常高的，在这个营收占比是73%然后它的这个出货的话环比的这个出货量是增长7%-9%，那么它的这个平均售价方面的话是有环比增长这个30%的一个这个幅度。然后 HBM4 的话，就是目前已经是在第二季度已经有量产出货，然后会在下半年全面扩大这个产能。然后的话就是在战略布局方面的话这个 SK 海力士也是去锁定长期的一个这个订单那么这个主要是去推进这个长期的协议目前已经与10余家这个核心客户完成这个长期供应协议的一个谈判那么就是去锁定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去平抑这个产品价格的一个波动，增强需求的一个可见性。然后在产能和资本开支方面的话SK 海力士目前是提前推进这个青州的这个量产并为2027年初荣仁的这个半导体集群首座工厂的扩产做准备那么它预计的话是2026全年的资本支出将达到40万亿韩元的这个比较高的一个这个水平。然后在整体的这个市场展望方面的话，SK 海力士是给出了一个这个三季度的一个出货指引就是预计的话这个内存方面出货量环比还会再增长10%，然后闪存的话就这个相对的这个增长呢会低一些，就是大概是在1%-3%的一个个位数的一个增长。然后在全年的这个全年的这个市场需求的一个预测方面的话SK 海力士认为的话，就是在目前供应受限的一个背景下，需求仍然是非常强劲的预计2026年全球这个内存需求增速将从2025年的17%-19%提升到今年25%的一个这个水平然后闪存方面的话会从2025年15%提升到今年17%-19%的一个这个水平并且的话它预计就是随着后续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个产能出来还会有进一步这个潜在需求的这个进一步释放他们对于这个可能这个存储这个供需格局的一个这个情况，他们认为并不会随着这个产能的一个释放会导致供需格局的一个恶化，反而会觉得这个需求方面呢会有进一步的这个释放那么预计这个整个存储行业的这个景气度呢，它也还是会维持比较高的一个这个状态。好，那么这个是存储方面的一个这个信息那么最后的话就是风险因素方面，要关注中美科技摩擦地缘政治风险、产业生态建设不及预期、数据隐私安全风险、技术突破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等等。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顺利，我们下期再见。